高兴大家来收看我们今天的饭食知多少系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pple。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刘朝清老师，老师好。
你好，大家好。
那首先呢，我们要跟老师来聊聊，就是针对疫情的部分呢，就是老师有没有发展出一些新的课程、新的课程内容或是新的上课模式这样子。好，那首先我们欢迎刘朝清老师。
大家好，好，是，很开心来今天上这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管理学，而且我们在管理教育上面的一些改变。首先快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刘朝清老师，我在企业服务二十几年，然后也在美国南加大说了一个管理学硕士，所以我的有一些些工作上经验，所以在十年前离开正式的职场，以讲师为业，希望协助企业有更多更多的一个成长，有更多更多的成长。然后在针对这次疫情的发生啊，我有一些深深的感受。我觉得疫情的发生其实是一件促进整个管理领域升级的一个部分存在。我们在讲管理学的改变，应该回溯到整个社会、整个产业、整个科技的产变。那我们整个科技已经从传统的机械科技报到现在的数位网络科技了。我们使用的产品也慢慢成为那些所谓的快速联网的三 C 产品进入到你我的生活了。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你公司的管理还跟100年前的所谓的科学化管理一模一样？所以这一次的疫情刚好刺激你，让这个整个的管理学要做快速的提升，包括我们上课的方式，包括你管理的思维。首先我们先想想看，管理思维上面的改变到底怎样的改变。你公司是不是还是像金字塔型呢？一个主管管了一堆部门，部门下面再更多更多的人员让你管，那所以你这个命令往下传要经过时间，要经过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下谈。对不起，现在每户期啊来不及了。有没有发生这次疫情的改变，一个月前一个小小的管理破口，我们在机师旅店上面一个小小破口，让台湾整个翻盘，整个大翻盘。以后企业以后面临的环境就会像如此的变化，这样的变化里面你需要的是一个快速反应型的组织架构，这样的组织架构应该让你的公司里面做快速的提升。这样的组织架构也不是新理论哦，对不起，从大概上个世纪那个三十年那个1970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推一个新的管理概念，虚拟组织概念存在的。可是那时候一些老板都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思维架构，因为还是习惯让我们叫管理学叫主管的迷思，我过去就这样成功了，应该就这样管啦。所以这次的疫情里面让这些主管们没办法去海外看自己的子公司了，我没办法亲临到现场了，所以整个管理思维要大幅改善了。改善的部分第一个我们讲应急措施，公司要怎么样的一边疫情？第一个，不好意思，全世界都一样，面对疫情，所有政府用的最好的说法都是来自于发行更多的钞票。只要发行更多的钞票，一定会造成通膨，一定会造成。所以各位老板们，你们的企业将来的成本一定会大幅提高，大幅提高。所以短暂应变措施，想办法要去控制你的成本的支出，把钱用在有效的地方，这是管理学第一个所在的地方所在。第二个，因为疫情开始促进了大家对空间时间的概念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很多人被迫在家要做很多事情，所以空间多元利用了。因为空间多元利用，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像我以前要飞美国，管我美国子公司，管我大陆子公司，管我印尼子公司，管我德国子公司，现在我没办法去了，没办法去，反而才发现时间更好。为什么更好用？我现在坐在办公桌上，可以管美国，可以管德国，可以管印尼，可以管中国大陆，那我何必跑这么多地方？所以以前我们对管理学上对于时间的讨论，要教各位要有效率，做事情要有效率。现在不是在讲效率了，要讲效能。你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可以同时做5件事、6件事，我可以同时管美国30几家公司。我以前要跑美国好几个地方，一家一家看，现在一次做完了。这都是管理学上一个严重严重的大思维改变。所以我们讲时空改变的，你的组织不同，你的管理方式不同，所以我们整个管理教育应该做这样的提升。同样在这种管理教育，我们在讲这些事情，讲法也不一样，上课方式也不一样了。以前上课不管是实体课或是线上课，大概就是我讲你们听，了不起做一些活动，做一些回馈跟我回来。现在没有了，现在开始上虚拟课。以前早期上虚拟课，上线上课， 课，每个人只是眼睛看着荧幕，还是一样在看。现在没有了，现在上虚拟课，你是不是桌上都有电脑？既然有电脑，很多东西你自己要上网查了。每一个授课老师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学士的教导者。其实我们30年前在美国上管理学，老师就跟我们讲，老师不是一个学术的宣达者，他不是来讲话的人，他是一个引导者，带领你进入管理的领域的那个人。那管理领域进去之后，那个保障要你自己挖。这样子你回到你的公司，你上完课之后，你所学的东西才能源源不绝的往下做应用。所以管理学的方式也不变了，线上课程也不一样了，因为强迫每个人都要线上上课，所以线上上课的过程里面，老师抛出议题之后，这些议题线上的学员被迫要在同一时间上网搜寻相关资料，把你读完相关资料的感想再回来跟老师们做讨论，这样子才能共创课程。这是我对于我们未来的管理学的管理教育的一个提示。而且这个不是就运用在我们线上上课哦，你公司产品也要做这样改变的。我们上课会告诉你，我以前在雷虎科技，我们做遥控模型飞机、遥控模型车船。以前我要我买遥控模型飞机、遥控模型车船，我必须到一个地点里面找到一群同好一起来玩。现在在线上，我可以虚拟交换我自己的感想，交换我自己的想法存在。所以你的产品、你的服务，就要像我刚刚讲的，包括我们线上的这些教育训练课程一样，它都必须成为学员跟老师之间共创。那你的公司产品呢，就变成你的客户跟你之间相互共创，所以客户把他使用的心得、把他使用的想法丢，及时丢回来给你，回来给你之后，你再把它融入在你产品之面，及时丢回去。我们以前所用的所有产品，包括电脑，包括所有的高尔夫球具，包括所有东西，它会成为中间所传达的界面，它不是做这产品，不再是卖那个产品的本质了。我们以前讲服务业才是大家最终的产业，制造业都是服务业，客人要的是感受，不是产品，在这次疫情里面充分实现了。哎，我整整几个月没有打高尔夫球了，没有下场去了，可是我要有高尔夫球的感觉，而且我一样跟我朋友一起回来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在线上玩其他的线上游戏，然后跟我朋友分享，然后两个人每个聊聊天，你看我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把高尔夫球这个东西跟我朋友一样达到娱乐的功能、交流的功能存在。这些东西，哎，在我们上课的过程也会运用到，而且这些运用不是只有我在上课运用，我们希望来上课的每一个学员，你带回到你的公司，你的产品都会这样做改变的。不管你在做实体的或在虚拟的，你都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被迫每一个人都要大量的融入这种线上教学。就像我们在几年前开始就学的要上做线上课程的，每次做这样推广，客人那个包括这些企业说啊，不用啦，我们公司还不到那一步。现在是被迫你都要那一步了，而且这一步走不回来了，走不回来了。为什么走不回来？有没有发现美国最近解封了 ，Google、FB 都要求他的员工回来上班了，回来上班了。员工跟他说 ：“No， 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我在家里可以做更多事了，我线上可以做更多事了。”那公司说：“哎，那你回来公司才能跟他聊通，讲，跟他沟通，讲更多啊。”不对，不对，刚刚就像讲空间、时间改变，我反而现在一个环境里面，我可以讲更多，可以做更多。哎，从这两天的新闻里面注意看，注意看，有没有发现，连 Google、FB 它都活在上个世纪，它都在做上个世纪的事情，它就叫员工回来上课，员工这时候竟然大幅度的跟他做反弹之中，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一定会走上员工的路线上。不管你叫回来上班，或是在公司上班，以后不会再有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大家相互沟通的过程里面呢，是我一个人做。在一个地方，我跟全世界的沟通，我的世界有多大，你的公司有多大，不是取决于我全世界有多少据点，取决于你跟全世界的连结能力有多少。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期间里面非常开心。其实疫情发生是一个难过的事情，可是我每次遇到我企业的朋友，在企业那个老板的朋友跟他讲，疫情发生要把握机会啊，刚好是几十年来一直跟耳提面命的，不管三十年前我们在美国学的量子管理也好，新时代管理也好，推了半天，台湾老板也好，全世界老板也好，都用主管的心态抗拒在外，这次被迫大家都要提升了，因为你不这样做，你根本没办法联络嘛。所以把握疫情机会，赶快把你的公司做提升，就要做提升。第一个当然要紧急应变，先把你公司成本做好，只做有用的事情，那些没用都不要做了，来学学这些东西。接着我们会教你怎么样把你公司做转型，提升到这样的程度存在，然后也这个时候点，我们也建议有些公司可以趁机间做二代传承的。 不一定二代传承，不一定是老板传儿子啦，也是公司内部做转换，也许是脑袋做转换，都叫内部传承。不一定是把人换掉，我们要换掉的是脑袋，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新环境创造一个新价值存在，大概是这次疫情底下比较迫切想大家了解的。那以上跟各位报告的事情啊，最近刚好接了一个专栏作家 的一个部分，我也写了一些文章，欢迎大家上网看看这些存在啊，更新的细节大概你要上课才跟你讲清楚了。不过这些内容里面大概在我几次这一次在一个杂志上定期的专栏里面都跟大家逐一在做介绍了，希望大部分的企业都能把握这次疫情做一个公司有效的提升。
好，
Apple 这样子交给您。
可以，好，我们谢谢老师，老师跟我们很精彩的分享了，就是因为疫情，所以我们有必须要有管理思维的改变，然后甚至于接班，甚至于工作环境的空间不再受限于空间跟时间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思维，哈，这对于台湾的中小企业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但是其实在国外，或是说在像老师这样子比较有在涉略其他的老师们来说，其实这已经不是新的东西。那我们要因应疫情，所以我们要有所改变。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请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哈，就是说针对您刚才所提到的说，其实您针对疫情有去做一些课程内容的一个变更，就是更新，好，然后发展。那我可以请教一下，那有没有推荐我们几堂课，就是可能针对中小企业它因应疫情，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它的产品面它可能要跟线上的使用者来做协作，然后去听使用者他的心声，所以才来做一个改变。针对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一些课程啊可以介绍或推荐给我们这一些企业？
第一个大概 整体的课程都为疫情而做整个改变的。第一个还是刚刚提到，就像刚才在不断重生的第一件事情，请企业在目前这段期间一定要重新审视你公司的将来的主要策略跟你的资源做有效搭配。所以第一堂课我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您的成本跟你的那个公司效益之间的转换，我们叫有效的节省成本以应变疫情的转换，这是第一个。请切记成本的上升一定让你吓一跳，而且这一年多来每一个国家都在大量的印钱，经济学总体经济学第一章就跟你讲了，只要国家大量的印发钞票，那个通膨一定会发生，通膨绝对会面临到的。第二件事情，面临到这个情况之后，那你内部要做策略上的调整，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到你公司里面的内部资源跟你的外部环境怎么做搭配了。所以我们建议你的公司里面应该重新去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你的内部盘点怎么做，跟你外部资源的外部环境的配合。所以我们要去重新找到你的 core competence， 叫做寻找你的 core competence 核心资源的课程，也希望你去找到。请记得你过去的核心专长，我们常讲，我们遇到很多企业主常跟我讲，他公司的核心专长在于产品精良，在于员工的努力。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那个都是过去式了，在新的时代是不适用。在新时代你怎么去找到新的核心专长？第三件事情，你要面临整个时代的变化，刚刚也跟您各位报告过了，这次疫情叫触发点，整个全球的经济变化，整个产业的变化已经累积久了。我们注意你在上的管理学，各位，我们现在在学校用的管理学的教科书还是存在一百年前的科学化泰勒的一百年前管理，那个是在牛顿时代，在瓦特年代，那个蒸汽机年代所跑出来的管理学。现在的管理学，我们在我大学念物理系，物理学都跑到量子力学了，告诉你 uncertainty， 告诉你没有绝对的效应存在，所有东西都是 uncertainty 的，都是不确定的。结果你还在上 certainty 的牛顿力学，你还在被苹果打到，那就错误了。所以你要了解整个时代的变化存在。第三门课介绍各位要上，就是整个怎么了解整个时代的变迁，我们叫时代变迁与公司的发展连结性，这是第三门课程要了解到。那这个课程了解到之后，那你公司要有一定的转换的，公司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转换提升呢？来，这其实这门课其实是30年前就已经很流行了，可是台湾人以前没有这么被promotion， 而且大家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一位物理博士跑去当管理学家，叫彼得圣吉。彼得圣吉以前写了一本书叫《第五项修炼》，讲学习性组织。各位了解了，彼得他虽然是30年前的课，可是彼得圣吉是物理系的，他就我们刚刚讲新时代的一个思维概念的推管理学的。我想很多公司都想推学习性组织，可是讲了半天一定不知所以，不知道做什么东西了。我们这时候重新来告诉你什么叫学习性组织，他公司里面上下有效连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他能帮公司快速 速有效反应，所以我建议各位再回来重新上一次学习性组织第五项修炼，接着我们再回来一个所谓的产品共创的概念存在。我们现在产品共生的产生范围里面，不再是公司里面研发人去想，它会回到一个我们跟客人之间不断的有效回归，不断的有效共创课程。所以我们建议各位，你的公司要培养一个叫设计思考，你的研发人员、你的行销人员，他的思维要保持设计思考。什么叫设计思考？你要跟客人之间有同理心，客人在想什么之后，你能感受，你能听清楚客人的感受、客人的说法，有效的把客人的说法快速的，记得两个字，快速的转换成产品推出去。客人要的是买感受，不再讲性价比的。如果你公司还在跟我讲我品质很好、性价比很好，对不起，你落伍了，现在你没办法竞争了。现在你要回到这样的一个存在，你要跟客人共创，而且这共创是比较体验型课程。所以我们这样一路走下来，从第一个再回溯一下，第一个你要把公司的目标缩紧化，所以我们叫目标与成本的降低存在。第二个，你要公司内部盘点，了解公司内部的所长、公司所在的资源有哪一些，怎么因应时代盘点公司应该留下来的资源，公司然后因应外部的变化，不足的赶快上课赶快补。第三个，你要掌握外部变化，所以共外部变化跟内部的关系的连接在哪里要了解得到。第四个，你公司要转化为一个新时代的学习性组织也好，我比较不喜欢用学习性组织啦，我自己叫区块链组织，就是每一个人就像区块里面单独的区块，拥有完整的资讯，拥有完整内容可以做决策的。第四个，你公司要每一个人要培养设计思考，让你第五个，让你的产品能跟外部的客户做有效的连接。这五个课我是建议各位在企业的老板们用心思考，一定要培养你的公司拥有这五项能力，你才能在这疫情之后重新开始，而且一定能有大的发展，因为你的公司已经因为疫情转化为新时代的公司了。
好，另外我想请教老师，你刚才提的这五门课啊，它都是属于公司的管理阶层上的吗？还是说一般的都需要上？您建议？
我们在讲组织的了解外部，当然是建议全公司都能上这样的课，你的思维、你的逻辑才能一致化了，才能一致化。当然有些课程的里面限于公司人员的那个资源的有限跟上课的人数部分，我们建议至少你高阶主管这五门都要上。可是如果是一般的中低中阶跟初阶的人员的哈，他至少要上过第一个我们叫有效降低成本部分，因为我们讲降低成本跟目标连结是全公司应该要一起做的事情，一起要做的事情。第四个我们刚才讲学习性组织所有的区块链组织，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培养为快速决定的判断能力，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帮公司做这样的事情。他叫对了，刚才还少推了一件课叫当责课程。在对我们学习性组织完之后，还建议各位多上一个当责。什么叫当责？以前讲当责都是沦为口号，这次当责是被迫当责了。你看我们这次那个全世界上，就像我很多朋友，他告诉我他一年八个月没有去他大陆公司了，没有去美国公司了。如果他的美国公司员工没有当责帮他当起责任，他怎么办？所以是被迫当责的。所以这样被迫当责，对不起，我刚才少讲了一个课，还是要上当责课。所以当责课是每个都要上，学习组织跟当责跟设计思考，这跟我们刚才讲成本这四门课建议全公司都上，其他的我建议中高阶主管一定要上。可是至于这四门，中高阶一般人员不上，我觉得还 OK。一般人员也许不用了解整个外部的变化跟来调整公司策略的部分存在，一般人员也不需要去做公司内部资源的了解，以做策略的判断。可是他一定要了解学习性组织，一定要会降低成本，一定要了解设计思考跟公司做连结，那才能一起做这些事。所以这四门课建议全公司都要上。
OK， 好，谢谢老师。那老师，我们现在最后的话，我们可以请老师针对就是目前有在办训的一些企业给一些建议，就是说，可能下半年或是明年度的课程规划上面，是不是有一些适度的调整，然后因应这样子的疫情跟这样子未来的趋势。
就像我刚才提的，这次疫情它其实是好时间，让我其实我30年前在美国念管理学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研究为主题。我们认为管理学会要做大量，就像从那个传统力学提升到量子 历史的叫相对论这个概念。这一次的疫情因为隔离让大家时空被迫切断了，所以公司的管理一定也要朝向一个比较新时代的管理，所以会建议公司办训的方向应该摒弃您过去对于课程的看法了，不要再只去做效率了。如果你现在效率啦、品质啦那些东西还没做好，你真的应该打手心了哈。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你应该更配合这个时代的转换，做一些新时代的改变的。所谓的新时代改变来自于时空的隔离，在于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我们必须在学会在不确定中做决定。所以就像做决定，就像讲你的思维逻辑，以前我们很简单，以前办训就是叫你摊开那个职能分析，然后一个一个叫过去做事，拿去做职能去做。这个东西是基本要务了，只做这个是不够的了。你要培养员工是新时代的职机能，你要了解时空变化下的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然后因为这样的东西存在，所以以前会排年度教育训练，我觉得那些教育训练应该定出的是一个大方向，大方向定好之后，根据这几个大方向配合外面的时事的调整，机动去调整到，这大概是给企业里面去看一看的。不过还是再一次的跟企业的这些经营组说一声辛苦了，这次疫情大家都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冲击，不管你的业绩变好或是变差，我有好多朋友业绩成长三倍五倍十倍，他可能如果各位在台中的脚踏车业，你在台湾的纺织业，你就会充分了解。我很多在企业的朋友说，曹先生，我让我干小苦，我业绩成长我不会呢，对不起啊，我跟你讲，你现在不上课，我现在成长五倍，五倍代表什么？五倍就像啤酒销售告诉我，现在把五倍消费完了，代表将来可能有五年你会没有业绩啊，那怎么办？你现在赶快做好，你不是现在不上课，那时候五年再来想，现在要去做。所以告诉现在跟企业讲，不管你现在是遭受责难，或是现在你是业绩大幅成长，你赶快都要培养好这些能力，你才能因应将来的变化。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曹青老师哦，给我们一些管理学，还有一些创新思维的一个模式哦，也告诉我们说，未来我们应该要加入哪。